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月呢，崇拜讲道的路加福音系列呢就来到尾声了。咁我呢就负责最后一讲。咁大家仲记唔记得路加福音写作嘅目的呢？咁呢我哋可以睇返呢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至四节，路加福音嘅序言。咁呢路加讲嘅，佢话呢，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尤其是在第四节，他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就俾我哋知道，原来路加咧写路加福音咧，系让我哋知道我哋所信嘅系真实嘅，信心咧就会得到坚固，就可以有信仰生活嘅操守同埋表达，并且会因为信仰群体嘅身份，能够确立我哋嘅价值观同埋使命。我哋嚟睇下今日讲到嘅经文，请大家唔好忘记啊！当我哋一路睇呢个经文嘅时候，都要记住路加写作嘅目的，佢记低呢啲事情就系要我哋知道。这些是真的，并且同我们有重要的关系。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出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2章39至46节是在橄榄山上的祷告，亦即是马太和马可记载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祷告呢？原来在第40和46节那里两次提到，就话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就译做 temptation， 即是试探。咁喺佢哋到底遇到咩试探呢？我睇返呢第路加福音第22章第24节。当时呢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原来呢佢哋嘅试探呢就喺度争论边个系做大嘅呢个试探，系一个野心同埋欲望嘅试探。因为野心同欲望，门徒同门徒之间发生咗冲突。第25至27节，好，请大家一齐嚟读啊！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个时候是耶稣设立圣餐之后，他已经预言到他会受害的事，但似乎门徒没有放在心上面，他们为了认做大冲突起上来，这个就反映出他们的野心和欲望，这个就是他们的试探。令我想起有时在新闻里面看到，父母就快死了，但是还未死，那些仔女已经在 增加产了，就类似的情况。第二个试探呢，就是一个失去信心的试探，因为低估了试探的力量，亦都高估了自己对抗试探的能力，所以跌倒了。这个是彼得和撒旦之间的冲突。路加福音第22章31至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当时好勇敢地回应：就算众人都要跌倒，我永不跌倒，就是要死，我都绝对不会不认主的。当时他真的很真诚地说，他不是不真诚，只不过是低估了试探的力量，亦都高估了自己对抗试探的能力。 就好似有啲人啦，无论系男士或女士都会啦，就向伴侣信誓旦旦，话情比金坚，海枯石烂。但系后嚟咧，就见异思迁，背弃盟约，亦都屡见不鲜。我哋睇到，就算系门徒，包括彼得，佢哋嘅试探都系内心嘅价值观同埋所见到嘅现实情况嘅冲突。佢哋嘅期望，佢哋期望以色列王要以千军万马，将罗马帝国杀个片甲不留，使到以色列国复兴。而佢哋呢班门徒，作为王嘅门徒，就应当有管治嘅权柄。但系现实系，耶稣话俾佢哋知道，佢作为犹太人嘅王，呢位尼赛亚竟然要受苦害，以自己嘅血同埋身体去成立新约。对应翻今日香港嘅处境，好多人内心都有疑惑。我哋见到嘅现况，同我哋一向持守嘅价值观，或者所谓香港嘅核心价值，好唔一样。喺7月22日一个电台直播节目里边，主持人因为早一晚嘅元朗白衣人喺西铁站同埋车厢里边袭击市民嘅事件，造成好多人受伤。佢开咪嘅时候，已经有啲讲唔到嘢。佢话今日冇说话好讲，原谅我嘅唔专业。然后佢又话，我心里面有种担忧，对于我哋香港，我有好大忧虑。我有少少唔明白，我哋每个人身份要做啲乜嘢，先至能够令香港变翻香港。希望香港每个人都努力。呢位 DJ 咧，亦都喺社交网嗰度留言。佢话元朗香港到咗昨晚不一样啦，我应当做一啲乜嘢嘢，香港先至会系香港咧？我迷茫、担心、恐惧、不知所措，应该唔止我，你同我可能都一样。另外有位艺人，佢喺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佢话我睇到就喊，佢意思要睇到电视同埋电话嘅信息，佢就喺度喊。我乜嘢都做唔到，我好冇用，你哋救下我嘅家啦！佢话咧，佢自己正喺度接受紧心理医生嘅治疗，服用紧两种抗抑郁药。咁稍后我再同大家咧去尝试解答下同埋探讨下啲问题。喺路加福音22:40，主耶稣提醒我哋：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咁耶稣点呢？耶稣有冇迷惑嘅时候呢？根据路加福音嘅记载，门徒当时系好忧愁嘅，甚至因此瞓着咗。而耶稣呢，根据马太同埋马可嘅记录，佢系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其他嘅形容词仲有忧愁啦、惊恐啦、难过，喺马太福音26:38同埋马可福音14:34嗰度可以睇到。路加形容耶稣系极其伤痛。嗰位曾经喺面对风浪嘅时候，能够完全镇定安详，喺赶出乌鬼、对抗魔鬼嘅试探，同埋宗教领袖嘅考言盘问嘅时候，能够镇定应付嘅主耶稣，竟然喺呢个时候有咁强烈嘅情绪嘅表达，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值得留意嘅就系、主耶稣冇召开到祈祷会喺嗰个时候，好似我哋惯常所做嘅，亦都冇喺嗰个时候咧去为门徒代祷。同样，佢亦都冇请门徒为佢代祷，反而佢指示佢哋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佢自己咧就选择独自祷告。咁我哋就嚟睇下佢祷告啲乜嘢嘢咧？主耶稣祷告嘅内容，第一样嘢系佢要寻求神嘅心意。我要指出，耶稣唔系要改变主意，佢唔系话唔想走上十字架嘅道路，而系佢要寻求清楚神嘅旨意。佢想问清楚，除咗十字架上面代死之外，仲有冇其他拯救罪人嘅方法呢？不过从呢个祷告里面，我哋知道 无罪的救主耶稣代替人受死，是成就救恩的必要条件。神定义要这样做，因为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他，没有人能够去赴那路。祷告的内容除了寻求神的心意之外，主耶稣在表达他真正的感受，他真实内里的感觉。主耶稣说他害怕，他害怕那个杯，如果可以的他就不想去喝，因为这个杯代表神的愤怒。在诗篇第75篇第8节那里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所以这个杯是代表神的愤怒。以赛亚书第51章第17节那里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先知书亦都提到这个杯是代表耶和华的愤怒。去到新约的启示录14章9至10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耶稣不是害怕被人了离弃，而是害怕神的弃绝。当他要承担世人的罪，同埋世人要受到神愤怒的刑罚，神就会离开他，掩面不看他。主耶稣是害怕神的弃绝，他向神坦诚他内心的冲突，到底是我的意思还是父的意思。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是表达他内里真实的感受。祷告不是宗教规条，而是跟天父谈心。最近很多基督徒为到香港祈祷的时候，都会向神哭诉，为什么会这样，我可以做些什么事。祷告的内容除了寻求神的心意，除了表达真实的感受之外，亦都是愿意委身和顺服。主耶稣愿意委身顺服于神，将主权交给神，只是求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亦都不是要活在人的期望当中。就是那些渴望复国的以色列百姓，或者是那些跟随他已经有三年多时间的门徒。主耶稣这样祷告是很疲乏的，所以路加福音记载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加添他的力量英文是说 strengthen， 让他有力量，让他再次强壮起来的意思。那这个描述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天使可以加力量给主耶稣，天使可以加力量给神的儿子呢？好彩我们在新约圣经另外一处呢，我们找到相同的字，就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19节那里说，吃过饭就健壮了。这个呢，健壮了就健壮了呢，也都用到 strengthen 这个字的，让到再次强壮。那使徒行传第9章讲的什么事呢？就讲跟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就遇见了主，跟着呢他就三日三夜都看不到东西，他不吃不喝三日三夜。后来主差派阿拿尼亚去使他再次看回有回视力，就有上述这个经文的描写。他看回东西之后，他就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这个就健壮了，这个 strengthen 这个字呢，是指到身体方面的健壮。我们不要忘记路加是个医生来的，所以他这方面特别是敏感敏锐到这件事。咁喺马太福音第4章11节呢，讲到主耶稣受试探完咗之后呢， 就话有天使嚟侍候佢，亦都系个意思啊。天使侍候佢嘅 strengthen 佢意思。咁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到咧，当时情况咧就好似有啲喺拳赛里边啊，即系打 boxing 啊。咁咧个拳手打完一轮之后咧，可能喺啲休息嘅时间，咁咧就有个助手就递毛巾啦、递水俾佢啦，咁咧等佢咧可以抹咗啲汗啊、饮啲水啊，去补充体力，就可以咧再有身体个力量啦。咁呢个助手咧就好似天使咁啊，就帮主耶稣去咧加佢力量。祈祷嘅能力咧，唔在于咧系叫我哋脱离苦难，而系带领我哋经过苦难，俾我哋忍耐同埋坚毅。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嚟到应用嘅层面，喺面对近日香港发生嘅社会事件，我喺祷告嘅当中有一啲学习同埋领受，想同大家嚟分享。首先第一样嘢，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意见。我爸爸和我两个女儿年纪就相差几十年，都有五六十年了。他们对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就有很大程度的差别，也都很不同的看法。但是彼此尊重，能够讲出自己的观点，不会咒骂。大家有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所以呢能够畅所欲言，好放心咁乜都讲一餐。喺近代教会历史里面，当群体面对苦难嘅时候，个别嘅信徒或者一啲教会可以有完全极端嘅睇法，但都可以好熟灵。譬如拉丁美洲嘅解放神学，呢啲嘅神学家佢认为教会应该站喺贫穷人嗰边，站喺呢嗰啲弱势嗰边，站在受压制的人群当中去为他们争取公义，甚至不惜是对抗。他们有这个领袖。我们看回中国著名的教会领袖魏托星先生，这位牧者他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信徒在苦难当中就忍受，就操练自己的灵性。两个看法是很不同，是很极端，但是都可以很熟灵，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今天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在极权统治之下，在战乱当中生活是很困苦的。我知道有些难民，他们本来是专业人士，但是因为要逃避种族清洗，所以他们就走难，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去到陌生的地方。他们本身的专业不被承认，在异邦要从事相对比较基层的工作来到去维持生活，来到糊口，生活是很艰苦。香港现在的情况怎么说都不是这种乱世，但是我们都要学习去体会别人的苦况，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我们不是不公义的受害者，也都不要变得麻木，漠视其他受害者的需要。两个星期前我回神学院找资料去预备讲章，我就经过元朗，在元朗那里就听到有人讲嘢，我不是有心听到的，不过就听到了，可以讲是道听途说了。有人就说了，我在上水住了八年，我都不敢在上水的药房买药的，包括那些连锁店的药房我都不敢在那里买药，因为觉得都是假药，冇信心。咁佢仲话，政府咁多年都冇理过上水嘅水货客滋扰民生嘅事，曾经好过一段好短嘅时间，之后又一样啦，真系激到爆。民情系咁，可以理解。我哋唔喺上水住，我哋唔明白上水嘅居民，佢哋因为呢啲水货客嘅问题，受到几大嘅困扰。但我们都要理解他们的苦况。当然啦，真是暴力的事件也都是不好的。在6月20日教会更新运动的一个讲座里面，张国栋博士就提醒信徒要放下情绪，以逻辑思维去思考问题。当我们想东西的时候，放下情绪，用逻辑去想，千万不要以为努力求真就可以解决问题，反而应该要以宽宏的态度 和逻辑这样去面对别人的意见。因为在后真相的年代，后真相的时代是怎样呢？政治对立和身份建构是最重要的，事实的真假只是沦为手段。这个现象是因为政客利用传媒和学术界各以理性之名去发表文章或者数据，并且以这些立论去支持他自己的立场，以便推行有利自己的事实。所以我们要以宽宏的态度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去想下这些事情哪一样东西才是合理呢？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真正的真相是怎样。第二样东西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样可以在无力感当中去重新得力呢？最近经常都会听到人说，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到。基督徒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仿佛好像殉道者在启示录第六章十节的呼喊，他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神啊，你不为我们伸冤，你不施行公义，我们要等到几时啊？跟住在第十一节呢，神已经回答了，神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我看到这里我就说，蛤，神要等到死救人才去为殉道者伸冤？那邓瑞强博士呢，他是香港神学院神学及伦理科的副教授，他在一个的培灵会，这个培灵会在6月20至22日举行的。他在培灵会里面呢，就跟信徒分享这个启示录的信息。对于殉道者的提问和神的回应，就是这段经文，启示录六章十节和十一节，他有以下的注解。他说，当人人讲大话，讲真话的人数数目不够，当人人沉醉在物质的快乐，活出灵性价值的人不够。其实就好像神话，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这班殉道者为什么被杀呢？因为他们持守真理，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他们所信的，所以他们被杀。邓博士就所以提醒我们，当你说神为什么不伸冤的时候，神说未等够，要等到人人都讲，当人人讲大话的时候，讲真话的人数目不够，当人人沉醉在物质的快乐，活出灵性价值的人不够。他强调，当你埋怨神的时候，其实应该先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活得正义和善良。他比喻每一位信徒都好像一个大拼图里面的一小块，只要每一块的拼图的位置啱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空格，就会圆满，天国就可以实现。他在总结的时候说，希望信徒能够将属灵的眼光放远，要了解到在现实世界之外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是神坐着为王。我们要认清世界的本相，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有危机感，因为世界背后有很多权力的威吓、经济的诱惑、奢华的生活会令我们成为奴隶。透过认识世界和认识信仰，基督徒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让我总结一下，路加福音是成书于主后70年，当时教会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逼迫。我们再重温路加福音，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在患难当中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真的，信心就可以得到坚固，能够有信仰生活的操守和表达， 并且会因着信仰群体的身份确立价值观和使命。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24章36节，主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但愿我们常常都透过祷告，用神的角度，用神的眼界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心里面得着平安。让我们同你有祈祷啊。所以天父，愿意你将平安给过我们。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冲突是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或者我们信念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我们要去面对和处理。首先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教导，要警醒祷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祷告将我们的眼光放远，用神你自己的角度，用神你自己的视界去看世界，我们就能够看到天国将要降临，神的国度要得胜世上的国度。愿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